各位观众，欢迎收睇财经世界，我是魏玲。今日是6月28号星期五，财经世界将会在星期一到星期五为你带来最真实的市场资讯，帮助你快速地了解市场变化和投资动向。昨日的总统辩论之后，股指期货小幅走高，星期五亦都是6月份的最后一个交易日，股市正在结束上半年的强劲涨势。今日的主要焦点是美联储优先考虑的通胀指标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美东时间上午8:30，美国商务部公布了5月份 PCE 数据，美国5月份 PCE 物价指数环比增速从4月的 0.3% 下滑到0，是2023年11月以来的最低纪录，符合市场预期。同比增速亦都是比之前一个月的 2.7% 下滑到 2.6%， 持平预期。更加重要的是，剔除波动较大的食品和能源价格之后，5月份的核心 PCE 物价指数同比增速创下3年以来的最低纪录，从4月的 2.8% 下滑到 2.6%， 同样符合预期。数据显示，美国通胀增速在放缓，比美联储在今年较后时间降息提供了支持。另一个值得关注的议题是拜登总统在星期四辩论中表现不稳定，这样再次引发了很多人对他年龄的质疑。到目前为止，投资者一直不愿意在选举相关方面落大赌注，但是很多人已经开始考虑如果川普获胜可能对市场产生的影响。很多人对政治事件下注的在线市场 Predict IT 上川普获胜的几率大幅上升。川普的 Truth Social 股价星期五开盘前股价上涨了 10%。随着辉达、苹果股价创新高，对冲基金大举抛售科技股。高盛数据显示，6月对冲基金卖股创下2017年以来的最高纪录。更加重要的是，数据显示对冲基金的动量风险部位出现6个月来首次的下降。多头集中度和多头挤拥度都出现了明显的下降，并处于今年以来的最低水平。这样表明多空基金经理在获得强劲回报之后，已经对这些因素可能出现的下跌变得更加警惕。由于担心俄罗斯和中东地区可能出现的供应中断，在星期五原油价格再度攀升，有望成为连续三星期的连续涨势。在星期四，现货黄金上涨 1.2%， 报每安士 23.2453 美元。八月交割的黄金期货上涨了 1%， 报每安士 23.366 美元。跟着下来，我们看看美股开盘前的指数。在今天早上，美国通胀降温，美股三大指数开盘涨跌不一，道琼斯指数跌了 0.2%， 标普就上升了 0.1%，纳指就涨了 0.2%。 我们来看看中国市场。彭博社报道，由于对经济放缓和盈利的担忧盖过政策乐观情绪，外资投资者再次逃离中国股市，导致连续四个月的资金流入戛然而止。直至到星期三，全球基金通过港交所6月一共抛售了494亿元人民币的境内股票，资金流出导致股市下跌。 MSCI 中国指数星期四跌入回调空间，境内股票沪深300指数亦都从5月中旬的高点以来下跌 6% 以上。大陆房价继续下跌，南京周边的巨榕、碧桂园房价从13000元每平方米降到3000元每平米。江西南昌一名业主降价30万卖房，心都在滴血了。郑州恒大楼盘每平米从11000元降到3000多元。大陆民众表示，房价已经下跌成了笑话，无最低只有更低。亚洲方面，日元跌跌不休，在星期五跌破161对1美元的关卡，创38年的新低。日媒报道，日本财务省宣布一系列的人事变动，包括日本财务省主管外汇事务的副大臣神田真人卸任，由财务省国际局局长三川顺接任。在我们来看企业和个股消息之前，你记得按个小铃铛来订阅我们，多谢各位。美国第二大连锁店沃尔玛星期四宣布， 由于持续面积盈利能力和利润率下降的挑战，该公司计划在美国关闭大量表现不佳的门店，该股票在星期四暴跌 22%。 在6月25号星期二，阿肯色州对美国线上购物应用程式 Temu 提起诉讼，指控这家中资平台违反了该州的隐私法，从事欺骗性交易，并利用低价商品近乎无限地获取客户的个人资讯。高盛将会在这个月底之前向全公司数千名开发人员推出用于代码生成的首个生成式 AI 工具。全球第二大记忆晶片制造商 SK 海力士星期五表示，已经成功开发出业界最高效能的固态硬碟晶片 SSD，可以大幅提高装置上人工智能的处理速度。 Nike 拖累了运动服饰类股， Nike 报告季度销售额意外下降，并下调了今年的收入预期，理由是门店客流量减少和中国经济低迷，导致到它的股价在盘前暴跌，并打击了 Under Armour 和 Puma 等一些同行。芬兰诺基亚同意以23亿美元收购英飞朗公司 Infinera， 以加大它的光网络业务的资源投入。开盘之前， Infinera 股价上涨了大约 19%。 波音公司在披露了有关737 MAX 门室调查的非公开的资讯之后，受到了美国全国运输安全委员会的制裁。在星期五，远洋集团公布收到美国纽约梅隆银行伦敦分行向香港高等法院提出的清盘呈请，受消息影响，远洋集团股价一度跌超过 10%， 现报每股 0.345 港元，相当于下跌了 8%。 华为宣称要取代辉达 AI 晶片 A100 的升腾 910B 的晶片，这个晶片由中心代工，启动量产已经超过六个月，好的率只是两成左右。更惨的是，中心原本预计升腾 910B 的年产量很快会达到50万片，不过就因为美国加强出口管制，设备零件供给受阻，导致设备连接故障，没办法维修，生产目标远不如预期。中国软件公司川大智胜，个名直译为特朗普大智慧胜利，和美国没什么关联，不过美国总统拜登在辩论中表现不稳定之后，中国交易员在星期五涌入这个听起来好像特朗普名的股票。在星期五开盘的时候，川大智胜股价飙升 10%， 引发交易暂停，在回吐部分涨幅之后，股价再次上涨 10%， 引发第二次交易暂停，并持续至当日收盘。6月27号小米集团股价暴跌 7.18%， 创2022年10月24号以来的最大单日跌幅。从星期二以来，人民币中间价每日调降速度提高到20几点，与此同时，在按人民币持续在中间价 2% 计算的波幅下限位置交易，这样令到部分即期和掉期品种正常交易受到影响。人民币汇率不是自由浮动的，而是由当日设定中间价加上 2% 的上下浮动区域的范围。目前 2% 的波幅区限制成为阻拦汇率下跌的一大障碍。麦格里集团的亚洲汇率策略师庄水黎在接受彭博社采访的时候表示，随着人民币继续测试每日 2% 波幅的下限，中共央行中国人民银行可能会在年内考虑扩大人民币交易区间限制。庄水黎警告说，中共央行扩大人民币每日交易区间限制可能会是市场上一个仍然未获得充分重视的风险。他表示，人民币有快速贬值以及稳定中间价的迫切需求，并解释说，在第四季度前扩大波幅区间可以同时达到两个目标，第一个是快速令人民币走弱，同时令到中间价持平以发出到此为止的信号，第二个是向市场发出强烈的信号，美国大选前要准备好迎接更大的汇率波幅和贬值风险。 德国商报援引德国政府圈内和欧盟人士的消息，就欧盟和中国关于中国电动汽车补贴而发生的关税争议，德国总理肖尔茨提出了一项妥协的方案，他提议双方对汽车进口征收同样高的关税。目前的讲法是正在讨论对进口车征收 15% 的关税。报道指出，肖尔茨的倡议在布鲁塞尔已为人所知，但是欧盟委员会将它列为不合适，不能够成为一个选项。同中共打交道不是调整中欧之间的关税，而是创造公平的竞争条件，并且平衡中国的补贴。但是德国政府拒绝对中国电动汽车征收惩罚性关税，因为这样亦都会影响在当地生产的德国制造商。德国汽车行业亦都担心中国的反制措施。几个星期以来，肖尔茨政府一直强烈反对欧盟计划对中国电动汽车加征关税，这样令到布鲁塞尔的专家感到不满。商报援引一位欧盟代表的话，肖尔茨现在只是关心这个话题。欧盟委员会因此担心柏林的抵制将会削弱他的谈判地位。评级机构标普全球和穆迪在星期三的美国众议院监督委员会的听证会上受到批评，因为他们的评级未能够反映中共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给全球金融市场带来的数万亿美元风险。根据南华早报报道，在听证会上，众议院民主党众议员凯迪波特强调了中国房地产市场低迷给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带来的挑战。这些平台公司利用政府部门控制的土地租赁作为抵押，代表省市借款，为道路、港口和其他基础设施项目提供资金。波特表示，中国的房地产价格一直在急剧下滑，这种情况好像2007年到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在未来的五年内，一旦这一批长期城市租约到期，就会出现供应过剩，租约就不会那么值钱了，这将会削弱债券市场，并会在全球产生影响。全球投资管理公司 PIMCO 在2023年估计，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负债在2022年已经达到55万亿元人民币。曾经担任过美国在世界银行代表的贝塞尔亦都在听证会上表示，好多这些债券正在全球和国际上出售，所以我认为我们应该会意识到这个是一个定时炸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在星期四强调美国的赤字过大，并敦促美国决策者利用从疫情中复苏的机会来解决这个问题。格奥尔基耶娃提出，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应该让国家赤字走上决定性下降的道路，部分原因是要确保投资者不会开始对美国国债失去了兴趣。他赞扬了美国总统拜登和前总统川普在疫情期间实施的刺激经济立法，并指出美国亦都需要对赤字问题采取行动。 IMF 在星期四公布的美国经济年度评估摘要中表示，这个全球最大经济体财政赤字太大，导致公共债务在国内生产总值的占比持续上升。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日前更新了预算展望，显示2024年度美国预算赤字将会攀升到 1.915 兆美元，在 GDP 的占比预算将会去到 6.7%。 虽然就美国的财政问题发出了明确信息，但是格奥尔基耶娃指出，削减赤字的时间框架并非要马上出台。根据第一财经报道，截至到6月26号，成立满三年的主动基金权益类产品一共有3163只，其中有2879只产品近三年来累计回报率是负，占比超过九成。在这个之中，8亿元级别的主动权益基金有92只，根据数据显示，近三年来全部是亏损的，平均跌幅是 40.86%。 其中亏损幅度超过四成的产品数量是有53只，占比超过一半，跌幅超过 50% 的产品就有23只。 随着业绩的下滑，投资者持有的体验感不佳，这些百亿产品亦都被投资者陆续抛弃。根据2023年的年报数据，上述基金份额持有人数量降到5938万2800户，减少了近四成。与此同时，这些百亿产品的基金规模亦都在迅速下滑。Win 的数据显示，截至到今年第一季度尾，目前市场上合并规模超过百亿元的主动权益基金只有29只，在三年入面，百亿级别的主动权益类产品数量已经锐减近七成。目前规模最大的主动权益类产品是易方达蓝筹精选，最新的规模是411亿4400万元，较三年前同期的880亿1600万元已经腰斩。彭博报道，根据穆迪最新的报告，随着作家工作持续存在，到2026年，美国办公室的空置率预计将会从今年第一季度的 19.8% 上升到 24%， 再加上租金和租赁周转率下降的问题，商业办公室房东的收入将会减少80亿到100亿美元，商业地产价值就会减少2500亿美元。这些数字表明，随着雇主转向短期租赁和灵活工作安排，商业办公室的房东面临暗淡的前景。券商众粮联行调查显示， 85% 的北美企业或者组织已经实施混合办公。美国主要城市办公室的入住率停留在疫情前水平的 50% 左右。穆迪在报告中强调，对于很多企业来讲，持续甚至增加远距离工作的观点仍然令人信服。如果生产力保持稳定，放弃实体办公室可以降低成本，这样强制出勤的理由就会减少。报告中说，随着市场淘汰效率较低的空间，以支持较新的工作习惯，精简办公室空间将会在未来十年内持续下去。以上是今天的财经世界节目内容，不是投资建议，请你记得一定要订阅、点赞和分享。多谢你的支持，我是艾玲，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